弟兄姊妹早上好，感谢主，我们能够又有一次机会一起交通主的话，我们在交通以前我们还是在一起祷告。我们感谢你主，早上让我们在这里一同敬拜赞美你，主啊，我们的诗歌说要求主来复兴你自己的工作，主啊，这的确是众圣徒心里面的一个盼望，是吧？在这个疫情过了两年半之后，我们实在看到我们需要主来复兴你自己在你圣徒教会中间的那个工作。因此我们求主借着今天的聚集，今天的颂赞，今天的交通，真是做成你的复兴的工作，赐给我们那个属天的意象，好让我们知道如何在地上来继续的跟随你。我们把下面的时间交在主的手中，祷告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今天早晨的负担呢，乃是借着在旧约有一段被掳的时代，然后神在被掳的时代结束了以后呢，就兴起所罗巴伯、以斯拉、尼西米，带领以色列的渔民回到耶路撒冷，重建圣殿和重建这个城墙。这一个时代的事情，我想弟兄姊妹读过以斯拉记、尼希米记的话，对这一段的历史都应该有一个相当的一个了解。那为什么我们今天要回到这个时代呢？因为这是一个被掳归回的时代，这也是一个神做他复兴工作的一个时代，这也是今天我们可以从这个时代里面来学习的一个故事。因为今天在我们当中，我们面临了这样的一个疫情啊，两年半的疫情对神的教会来讲也受了许多的限制，就好像神的百姓在被掳的时代受了很多的限制，同样的，神的百姓在今天，在过去的两年半中间受了很多的限制。那今天我们正是从这个受限制的这样的一个情形一步一步的慢慢走出来，所以今天神在我们中间，我们所经历的事和当时被掳的那些圣徒要归回的时候，那个属灵的那个功课呢是相似的，所以我们就能够要从这一个历史的这一个片段呢来学习神在我们身上他要复兴的到底是什么东西。好，这是早晨的一个负担。那我们读到以斯拉记的时候呢，这里面就讲到当以斯拉要回去的时候，亚达薛西王呢就写了一封这个谕，就是谕旨啦，就是他自己的通告，写给所有的河西的一切的库官。这个王呢，他写的时候呢，他是这样写的，他说这个以斯拉哈文士哈，既是以斯拉，无论向你们要什么，你们要速速的预备，这是非常好哈。但是呢，它是有一个限制的，不是无限量的。他说，如果他要银子的话呢，你要给他，但是你可以给到什么程度呢？100他连德。当然，100他连德是很多的，不少，很多的。但是呢，有一个上限的。那如果要麦子呢？就要有100个科尔，那是上限。当然科尔也是很大的数量，但是仍然是有一个限制的，不是无限量的。这个以斯拉不能说我要你所有的科尔，不行的，所有的麦子不行的。酒也可以要有100的巴特，油也是100的巴特，所有的东西，银子、麦子、酒、油都有一个上限，都有一个限制，唯独有一样事情没有限制的。他说呢，盐呢是不计其数，这个意思就是说，以斯拉要多少盐呢，你就要给他多少盐，没有限制的，完全没有限制的。那因此我们读到这些的时候，我们就要一个思考，那为什么盐和其他的事情有什么不一样呢？那为什么可以盐就不计其数呢？所以这个就是我们值得思考的。因为如果我们仔细来读圣经的话呢，我们就会发现，其实这个盐啊，就代表神在复兴的工作当中，他所要恢复的东西，就是盐。 所以这就是为什么盐呢，他就要不计其数。我们如果读圣经的时候，我们发现呢，这个盐在圣经里面它是有一个特别的意思的。这个盐在圣经它有新约旧约都有写到这个盐，但它这个盐有一个特别的一个属灵的意思，就是这个盐呢，在圣经里面呢是代表那个神复活的生命的。这个盐就有这样的一个意思。所以今天主说你们是世上的盐，就是说你们在世界上呢要代表耶稣基督的生命。如果地上的人要认识什么叫做耶稣基督复活的生命，那就看我们这些信主的人就知道了。我们这些人就是地上的盐，就是在地上呢代表那个耶稣基督复活的生命。地上的人没有见过耶稣基督，也不认识耶稣基督，他怎么样能够认识耶稣基督的生命呢？那是看到我们在地上的这些人。所以这个盐在地上呢是代表那个神复活的生命的。所以你看在旧约的时候呢，如果你仔细读的话，在旧约献祭的时候呢，所有的祭物呢一定要撒盐的。大家有没有注意到祭物一定要撒盐的？如果没有撒盐的话呢，那个神是不会接受那个祭物的。那为什么是这样呢？为什么一定要撒盐呢？为什么神不接受那个不撒盐的东西呢？因为这个盐呢是代表神复活的生命。如果不撒盐的话呢，这个祭物是死的。因为每一个祭物都是被杀的嘛。为什么被杀？因为为人的罪而被杀的。当这个人把罪倾倒在这个祭物的身上呢，那个祭物就死了嘛。它就是一个死的东西。但是你要献这个祭物给神的时候呢，就要抹上那个盐。那个盐就是代表神复活的生命。所以这个祭物抹了上了盐了以后呢，就好像我们这个人呢本来是与主已经同死了，然后呢又与主又同活了，借着这个复活的生命呢我们就同活了。这岂不是我们每一个人在受浸的时候我们所做的见证吗？今年我们每一个人我们受浸的时候，我们都知道受浸的意义是什么。受浸的意义就是与主同死，然后与主同活。如果我们与主同死，在与主同活以后，我们就有一个复活的生命可以为他做见证。这是我们每一个人做的见证。这个也就是那个祭献祭里面所做的见证。那个祭物是死了，他是与基督同死了，但是你抹上盐的时候呢，他又与主同活了。所以这个祭呢就是一个活祭。所以呢在旧约里面，他虽然没有用活祭这个字，但是他说每一个祭物都要抹盐，不抹盐神是不接受的。换句话说，神不接受死祭，神只接受活祭。所以罗马书十二章就告诉我们，你们要将身体献上，要当作活祭，因为神是不接受死祭的。所以新约和旧约是一致的。有的时候我们会觉得好像新约跟旧约不一样啊，新约的要求是这样，旧约的要求是那样，其实是不对的。那是我们对圣经了解不够。就从这个献祭的事情上，新约说要活祭，旧约里面也是要活祭，所以他说一定要撒上盐，不撒上盐就不是活祭。所以我们就看到新旧约是一致的。所以在被掳的时代呢，特别是所有的东西都是有一定的限制，但是盐是不计其数的。因为这个神复活的生命就是在被掳时代神要恢复的一件事情。如果没有这个生命的话，没有盐的话，银子也没有用，麦子也没有用，酒也没有用，油也没有，这些都没有用。如果没有盐的话，因为那个祭物神是不会接受的。所以我们就知道今天神要恢复的是什么。我们唱那个诗歌，神啊复兴你的工作。神到底要复兴什么？神乃是要复兴这个盐，就是复兴在神儿女的心中的那个复活的生命。而这个生命从哪来的？这个生命是与基督有交通来的。今天我们和神的关系如何？如果今天我们和神的关系是非常真实的，是非常紧密的，那在我们里面是有盐的。如果今天我们和神是远离的，和神是没有交通的，和神是没有每天的来往的，那我们里面是没有盐的，或者说我们里面的盐是失去了味道的。所以这就是神要恢复的一件事情。 在过去的这两年的当中，我们需要思考我们和神的关系有没有受影响，我们和神的这个中间的来往有没有受影响，基督的生命在我们里面是不是和从前一样。如果不是的话呢，我们就知道这就是神所要恢复的。神所要恢复的是盐，其他的东西呢是次要的。外面的这个建筑，这个物质的东西都是次要的，最重要是里面的生命。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去过罗马啊？如果你去过罗马的人，你就知道，在罗马不是有一个斗兽场吗？斗兽场旁边有一个地方，就是一大块长方形的啊，那个长方形的，就是当初这个罗马那个最全盛的时期的他的治理的一个中心呢、就中心其实不是很大，但是是一个长方形的。你今天去那个地方的时候呢，一片废墟，几乎是一片废墟的。所以呢，你就是看到一大块石头，别人就跟你讲说，这个从前是这里是一个，这是一个很大的一个教堂，你只能看今天就剩下几个柱子哈。那个导游就跟我们说，你看那边有一栋房子啊，那栋房子到现在好好的，为什么那个房子是好好的，那其他的都变成废墟了呢？大家都不知道啊，这很奇怪啊，都是废墟，怎么有一栋好像还蛮好的？他就告诉我们了，因为那一栋啊，那一个建筑啊，后来被用作当作教堂了。就是有人在里面敬拜神了，那个教堂就被保留下来了，到今天还是一个完整的一个建筑。为什么？因为里面呢，它是有生命的，里面是有圣徒在那里敬拜神的，在神在那里有地位的，有权柄的。弟兄姊妹啊，那些房子通通都不在了，就那边边有一栋是很完整的。为什么那个建筑今天会完整？因为那里面有圣徒在那里敬拜神啊，那里面有生命啊，所以今天不在乎外面了。如果里面没有生命的话，外面的东西都会毁灭的。经过时间，所有人所建造的东西都会毁灭的，只有那个神的生命是不会毁灭的。后来他又带我们到另外一个地方，又看到一个房子，他就说了，你看这一栋为什么今天还存在呢，而大家就知道了，那一定又是做教堂的。果然就是在圣徒用来所敬拜的地方呢，到今天还是一个房子的样子。那些其他的那些东西啊，都是变成一个废墟了。所以我们就知道说，今天神所要恢复的是什么，不是外面的东西，乃是圣徒里面和神的那个关系，乃是耶稣基督在我们里面的那个生命的宝贵。所以这就是神所要恢复的一件事。所以今天我们在这个恢复的这个过程当中啊，我们需要能够知道说，神要恢复的道理是什么。我们想想看，在以色列他们被掳的过程里面，他们到底失去了什么？其实被掳归回的人很少的，只有一小部分，大部分人是没有回来的。他们所失去的是什么？他们所失去的是耶路撒冷在他们心中的地位。以前他们没有被掳的时候啊，以色列人都知道他们不能没有耶路撒冷的。每一个以色列人都知道他们不能没有耶路撒冷的。等到他们被掳以后呢，他们发现他们可以不需要耶路撒冷，他们就在巴比伦的发展出一个以会堂为中心的一个敬拜。他们就每个地方他们建立一个会堂，他们在会堂里面可以敬拜神，他也非常好的，不需要到耶路撒冷，没有像耶路撒冷一样可以的。因此他们就发展出了一个会堂为中心的一个敬拜系统，一直维持到今天。 所以今天犹太人可以在犹太教里面继续往前，不需要耶路撒冷。没有耶路撒冷就没有约柜，没有约柜就没有耶稣基督的同在，没有神的同在。所以神的这个犹太人他们就离开了神的同在，他们可以不需要有神的同在也可以敬拜，这是他们所失去的。那今天这个疫情在神的儿女们当中啊，也产生了一个这样的一个情形。我敬拜神，我不需要来到弟兄姊妹当中的。今天有许多神的儿女都有一个新的发现了，原来我在家里就可以敬拜神了，不需要与弟兄姊妹在一起的。而且我在家里敬拜神的时候，我要参加哪里的敬拜就参加哪里的敬拜，很方便的。我今天要参加这个东岸的某个有名的聚会的敬拜，我就上那个网就可以参加东岸的，我要参加西岸的就参加西岸的，我要参加任何一个地方的聚会都可以的。因此我不需要和圣徒聚集在一起，这是今天呢这一个疫情在神的儿女们中间所做的一个极大的一件事情，让人觉得这个叫我敬拜我在哪里都可以啊，这是很好，这其实也蛮属灵的。但是呢他就忽略了这个基督身体的这个见证。基督身体的见证永远是地方性的。所以我们在启示录里面呢没有看到一个大灯台，我们看到是七个灯台。每一个灯台都是一个地方的，就以弗所的。有一个灯台，有一个见证。撒迪有撒迪的见证，老底家有老底家的见证，菲拉铁菲有菲拉铁菲的见证。每一个见证都是地方性的见证，然后每一个地方性的见证加起来呢，才是一个整体的见证。所以教会的见证和建造呢，一定是地方性的。所以不可能呢，你是在这个一个虚拟的一个环境里面呢，你在这里敬拜，在那里敬拜，这不是神的心意。但是呢，因为是过去这2年半，在神的儿女的心中里面呢，就好像有这个一个念头，是我今天不需要和弟兄姊妹聚在一起，这是非常对教会来讲是一个伤害，所以我们需要呢，一起在主的面前祷告，求主恢复恢复他的教会。我们需要和弟兄姊妹在一起，我们需要和神有亲密的一个关系。你知道在网上聚会方便是非常方便的，但是在网上聚会缺少这个沟通的，缺少这个互相的这个交通的，就没有这个生命的交流的，是单向的。所以呢是长久来讲是不行的，短期来讲是可以的，长期是不行的。所以神要恢复呢，就是要恢复我们与他的关系，要恢复这个生命。而这个恢复呢需要在实体的当中。这个恢复呢不能在一个虚拟的环境当中。然后呢我们就看到在列王记的时候呢，他又给我们另外一个图画，他讲的是同样一件事情。我记得不错的话，其实我和弟兄姊妹分享过这个列王记这一段圣经，很多年以前了。也许有的人还记得，或不记得也不要紧。在这个列王记里面呢，他就发现了这个城有一个问题。这个城有一个问题，这个城什么都好，但是有一个问题。这个问题是在那个水，那个水不好。所以很麻烦啊，他们很辛苦的去种一些树啊，种一些果树。但是呢那个果树呢，生长出来的那个果实还没有熟的时候，它就会落地，还没有熟就会落下来。因此呢这个果树没有办法结出成熟的果子。所以这些人就非常的忧愁啊，因为这个地它不出产的话呢，这个地方再好也没有用，因为不出产。而他们就知道说这个水呢有问题。那什么是水啊？其实水都是生命。圣经里面水都是生命。所以我们就发现所有的问题，不管是什么问题，当一个在教会建造的时候，不管发生什么问题，从外面看问题有各种各样的问题。如果你 追踪到最后的话呢，都是水的问题，都是生命的问题，所有的问题都是生命的问题，属灵的问题里面都是跟生命有关的。好，那生命的问题呢，就要用生命来解决。生命的问题不可以用别的东西来解决的，没有用的，生命一定要用生命来解决。所以这个水呢是生命，是人的生命，人的生命出了问题了，所以呢就要把这个盐撒下去。所以亚以利沙说，拿一个新瓶装盐，就把那个盐呢就倒在那个水中，那水就治好了。所以这个人的生命怎么治呢？就是盐，就是神复活的生命，只有神的复活的生命可以解决人的生命上一切的问题。我想这就非常的清楚，这也是我们今天所要认识的。因为解决问题必须要知道那个问题的根源。今天我们身上如果有病痛的时候，最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能够找到一个医生，能够发现我那个病的那个原因是什么。如果我们找不到那个病的原因的话呢，就会浪费很多的年日啊，很痛苦的。同样的，如果在教会建造的时候我们有一些困难的时候，我们也需要知道那个问题的根源在哪里。那个根源永远是在生命的上面，因此那个解决在哪里，那个解决就在这个盐的身上，就是要有耶稣基督复活的生命。有了这个盐呢，这个水的问题就能够得到解决了。好，那这觉得很好啊，但是这个怎么实行呢？啊，这盐去哪里，哪里能够把那个盐找来，能够治这个水的问题啊？我们要注意，那关键在20节。以利沙没有说拿一点盐给我，然后他抓一把盐丢在水里，他不是这样的。他说：“你们拿一个新瓶，他拿一个瓶子来，然后呢，把那个盐放在那个瓶子的里面，然后再把那个盐倒在水中。为什么这么麻烦呢？这里面好像多了一道手术嘛。你既然盐是能够解决问题的，那就把盐拿来放在水里，不就解决问题了吗？”不是这样的。为什么要重建耶路撒冷的城墙？为什么要重建耶路撒冷的圣殿？耶路撒冷的城墙和耶路撒冷的圣殿就是那个瓶子啊，就是那个新的瓶子啊。神在地上啊，他乃是要找一个新的瓶子，有了瓶子以后呢，才能够把那个盐撒下来。没有瓶子就没有盐，没有瓶子就得不到盐，一定要有，你有一个瓶子以后呢，才会有盐。所以以利沙就把那个真理告诉我们说，你拿个瓶子来。所以在被掳的时代呢，他们要先建圣殿，然后呢又把尼希米带回来，又建城墙，把这个城墙建好，把那个圣殿建好，表示那个瓶子就好了，然后呢就把那个盐赐下来。弟兄姊妹，这个永远是神工作的一个原则。你看在新约的时候也是这样，我们读到使徒行传的时候，我们读到第一章和第二章，使徒行传第二章让我们看到是什么，看到那个盐啊，那个基督复活生命的那个彰显啊，那就是使徒行传第二章。那使徒行传第一章是什么？使徒行传第一章我们看到神在预备那个瓶子啊，所以有120个圣徒聚集在耶路撒冷那个楼上祷告，那是什么？那是预备那个新的瓶子。所以当第一章那个瓶子预备好了，那第二章呢，那个盐就赐下来。所以使徒行传跟这里面讲的是同一件事情，要把那个瓶子拿来，有了瓶子以后呢，自然而然那个盐就下来了。那个盐永远不是问题，神复活的生命永远都不是问题，那个问题永远都是在那个瓶子的上面。那为什么要一个新的瓶子呢？旧瓶子不能吗？旧瓶子也可以装盐的。那为什么要一个新的瓶子？这就是新约里面告诉我们的。他说新酒呢，一定要装在新的皮袋里面。你新的酒不能装在旧的皮袋里面，你新的酒装在旧的皮袋里面，那个皮袋就会撑破了。所以一定要有一个新的瓶子，这就是这个理由，一定要有一个新的瓶子。 那我们怎么知道我们今天是一个新的瓶子还是一个旧的瓶子？啊，我们怎么知道呢？这是有思路的哈。一个新的瓶子代表一个新的一个器皿，一个新的器皿对神的这个呼召是有反应的。一个旧的瓶子呢，是一个旧的器皿，那个旧的器皿对于神的呼召是没有反应的。我不晓得你们小的时候有没有玩过一种草哈，我们叫含羞草。不知道有没有谁玩过这种含羞草哈？我们小的时候常常玩那个含羞草。含羞草它的一个叶子呢，它是打开的，像这样打开的。然后你手去摸它的时候呢，你一摸它的时候它就合起来了。我不知道有没有人玩过哈？我小的时候非常喜欢去玩那个含羞草，我可以玩很久的。很好玩的，你碰一下呢，它就通通就合起来了，然后你碰另外一颗呢，它通通合起来了，非常非常有意思的。那为什么这个含羞草它会合起来呢？因为它里面有生命，它是活的。如果那个含羞草死了以后，你怎么碰它都没有反应。这个有生命的人呢，对神的这个呼召感动是有反应的，但没有生命的人对神的呼召是没有反应的。所以明明神是这样说的，明明他做的跟神说的不一样，他里面没有感觉的，这叫做旧瓶。我举一个例子哈，在以西结书里面，不知道是43章还是44章，有一句话，他说啊，你们不要污秽我的圣殿，不要把君王的尸首摆在我的圣殿的里面。这是以西结书自己说的，不可以把君王的尸首摆在耶和华的圣殿的里面。如果你今天去看那个欧洲最大的教堂的里面，你看到什么？君王的尸首。特别是如果去过那个伦敦的最大的那个叫做威斯敏斯特教堂，有谁去过？你走到那个教堂里面，你是不是觉得好像走到一个大坟墓里面，是吧？整个教堂里面都是坟墓啊。如果你是一个，比如说你是一个皇后的话，或者是一个国王的话呢，那你是有一个房间的，他特别做一个大房间，做一个大棺木，做的一个大摆在那边。如果你是一个比较不重要的人物的话，就在这个地上弄一块这个瓷砖，上面有刻字，你就埋在那里。整个教堂到处走都是坟墓啊。那难道他们没有读过以西结书吗？以西结书不是说过呢，不要污秽我的殿，不要把君王的尸首摆在我的殿里面吗？那为什么他们都没有感觉呢？这个很难解释，对不对？难道他们不读圣经吗？当然他们也读圣经，那为什么他们没有感觉呢？因为这个器皿是旧的，完全是陈旧的，觉得圣经是圣经，我是我，我的生活是我的生活，圣经是圣经的，完全没有，他没有什么感觉的。就好像那个启示录里面那个对撒底所说的话，他说按照你的名呢你是活的，但其实呢你是死的。为什么你的名是活的？因为你知道神的话，你对神的话你都知道，但是其实你是死的，因为你完全做的跟神的话不一样的。这非常非常让人吃惊的一件事情。你看到圣彼得大教堂里面埋的是什么人呢？所有过去的那个主教教皇都埋在圣彼得大教堂里面。难道这些天主教的人都不知道圣经说什么吗？不可把君王的尸首摆在我的圣殿里面。但是他们没有感觉，他们是一个死掉的含羞草。你怎么碰它都没有感觉。好，我们今天回到我们今天呢，我们有没有可能变成这样的一个人呢？我的生活和圣经上的话语有冲突的地方吗？我们读圣经的话，如果读到跟我的生活行为不一样的地方，我有感觉吗？我会有感觉吗？我会像那个含羞草一样吗？ 一碰我就有感觉吗？还是说圣经上是这样写，我也知道圣经上是这样写，但是我做事按照我的方法去做。如果我们今天是这样的情形的话，那我们是一个死掉的含羞草。那我们和撒迪也是一样，按着名来说你是活的，其实呢你是死的。那我们就跟这个天主教的情形一样，我们把君王的尸首埋在圣殿里面，明明圣经上写的是不应该这样做，但是我们做的时候里面是没有任何的感觉的。所以这个就叫做死，其实是死的。所以我们需要在这个日子里面呢，能够思考这样的事情。因为很多话我们都知道，神的话我们都知道了。那我的生活是不是按照神的话去做呢？当然我们不见得能够做到，那没有问题的啊。我们没有做到是，那是没有问题的。我有没有想要去做到？如果我连想要去做都没有的话呢，那我这个瓶啊是旧的。而且我在神的面前来讲呢，我按照我的名字是活的，但是其实呢是死的。所以你看到在那个时代啊，就是圣经描述那个时代，那个光景是这样的。马拉基书说啊，神就对他的百姓说，他说我爱你。那他的百姓说，那你在什么事情上爱我呢？就是没有感觉了。神说我爱你，他说哎呀，那你在哪一件事情上爱我呢？我不知道。神说你藐视我的祭物啊。他说那我在何事上藐视你的祭物呢？他们献给神的东西是那个瞎眼的、瘸腿的、有病的，他们把那个不好的那个祭物献给神。圣经上明明说你们献给神的东西要无瑕无疵的，但是他们所献的都是有瑕疵的东西，但是他们还跟神说我在何事上藐视你呢？对不对？今天我们没有一个人不知道说，当我们献给神的东西一定是我们最好的，这是圣经上所要求的。但是如果我们今天献给神的不是最好的，是那个瞎眼的、是瘸腿的、是有病的，我们自己还没有感觉，还觉得我没有在任何事上来藐视神的话呢，那我其实是死的。还神说你没有把当纳的那个奉献放在我的仓库里面，你们偷窃我。他说我们在何事上偷窃你？偷窃了神里面完全没有任何的感觉。这就是当时候的观点。甚至他们到最后还说呢，他说服侍神是枉然的，我们辛辛苦苦服侍神啊，在这里哈，好像非常辛苦的服侍人是枉然的。这就是当时的一个光景，他们失去了与神的那个关系以后，有许多的事情他们都失去了感觉，就是他们没有这个与神有一个亲密的关系。因为他的那个瓶啊旧，那个皮带就旧了。所以神今天所要恢复的，神在神儿女中间今天要恢复的东西啊，就是这个。所以我们看到在那个使徒行传啊，从第二章以后啊，这些人就是新品。这些人啊，他们在生活上呢是非常非常的活泼勇敢的。其实那个时候他们的逼迫是很大的，非常非常大。如果你去那个斗兽场你就知道了，那个斗兽场其中的有一个节目，就是把基督徒摆在那跟野兽斗，人怎么可以跟野兽斗呢？但是那个时候就是把基督徒放在那个斗兽场跟野兽斗。如果今天有这样的风险的话，你信不信主？如果今天有这样的一个逼迫的话，你敢不敢受尽？所以在那个时候，在第一世纪的时候，你如果要受尽， 你就要做一个选择，我到底为谁活？我如果为己活，我就不受尽。我如果要受尽的话，表示我要为神而活，我可能会死的。所以这个就是第一世纪的圣徒，他们是一个心腹，他在受尽的那一天，他已经决定了他要为主而活。但是今天我们受尽的时候呢，我们只知道为主而活的道理，我们都知道，我们读了罗马书第六章，我们都知道受尽的是与主同死，与主一同复活，这个我们都知道，我们都有讲过，受尽一定是这样的。但是我们并没有准备好做那件事情，我们在道理上已经完全接受了，但是我不需要付那个代价，我受尽的时候不需要真正的付那个代价，我就可以受尽。这和第一世纪不一样，第一世纪你如果要受尽的话，你要准备付上那个代价，你不单是在理论上知道我要与主同死，你很可能就会与主同死。但是在第一世纪的当中呢，我们就发现他们身上有许多与主同活的见证。所以你看福音传递，如果从速度来讲，是第一世纪是最快的。第一世纪你从那个速度来讲，第一世纪传福音是最快的，很快的时间呢，就把那个整个地中海的沿岸全部都传了，非常非常快。那逼迫是非常非常的大。那为什么这么大的逼迫，那福音传得这么快呢？因为每一个信主受尽的人，都是为主而活的人。如果每一个受尽的都是已经想好了我是要为主而活的话，福音怎么可能传得不快呢？那非常非常的快，就每一个都是真实的，每一个身上都是有盐的，都是有盐的，都是有复活生命的。所以你看那个时候他们的侍奉好像没有人去组织他们啊，没有人组织他们，你想想看，一下就三千人，一下有五千人，到了那个雅各的时候就几万人，没有这么多人，他们怎么能够组织呢？但是那个时候圣徒的这个服事呢，都是自发的，都是从心里面发出来的，自动自觉来服事，而且非常的喜乐，没有人去组织他们。为什么这样呢？因为他们都是那个心情，他们里面都有盐。那我们看见这些人，他们不是没有苦难，苦难非常非常的多啊。常常被抓到监狱里面，常常被人用棍子打，但是他们受了苦以后，他们说什么呢？他说非常高兴，我呢很高兴，因为我配为耶稣基督的名来受辱。你看这些人真的不一样啊！我们好像觉得这些基督徒跟我们今天实在不同啊。为什么这么不一样？因为他们都是新品，因为他们这些人，他们在神的面前，他们都付了代价的。付了代价以后的圣徒了，在他们的身上就是一个新的瓶子。你知道当他决定受尽的那一天呢，他基本上已经奉献了。今天我们常常觉得奉献是将来的事情，或者是追求主很久以后的事情，有一天奉献做传道了，不是的。在第一世纪的每一个信徒在受尽的那一天，他基本上已经奉献了，因为他不奉献他就不能受尽，他不可能受尽，他不可能去付这个代价，所以他们都是奉献的人。所以神在他们身上呢，就找到了这个瓶子，找到了这个瓶子以后呢，这个盐呢就是没有不计其数的，然后呢那个福音就广传了，那个时候啊就像野火一样的就烧遍了整个地中海的沿岸跟小亚细亚。这是我们在圣经上读到的，这也是真实的一件事情。所以今天神要恢复的是什么？神要的恢复就是神的百姓能够像当时的那个圣徒一样，成为一个新品，一个新品。只要有这个瓶子的话呢，那个盐呢就会从天而降。其实啊，这样的意念在圣经上重复的出现。你看在以西结的时候，神就把以西结带到一个山上，然后就带他到一个平原，看到什么？
看到那个平原里面充满的都是骸骨啊，大家记得这个故事吗？那个整个平原都是骸骨啊，而且神跟他讲说，他说人子啊，这个就是以色列的家，以色列的全家，以色列全家就像一堆骸骨一样。为什么？因为他是死的，因为他们跟神没有关系了，神的荣耀已经离开以色列了，已经从东门已经出去了，他们还不知道，他们已经失去了神的同在，他们仍然往前继续。所以神说你们呢，就是那个平原中的骸骨啊。但是神又说，他说你要跟他们说预言，你跟他们说预言，那个神的气息就可以进到他们的中间。结果这些骸骨呢，就变成一支军队了，出死入生了。所以今天我们是有盼望的，但神永远是有盼望的。就算今天我们是骸骨没有问题，今天就算我们成了骸骨都没有问题，只要我们能够起来来接受神的气息啊，就神的话语，然后神会把这些死的光景除去的，他会把这些骸骨呢重新起来变成耶和华的军队。所以我们就发现呢，圣经里面有很多很多不同的图画啊，比如说我们看到这个耶利哥的这个图画，我们看到这个以斯拉基尼西里的图画，我们看到这个以西结的图画，我们看到使徒行传第一章第二章，其实都是在讲同一件事情，都是神怎么样在地上工作，神怎么样把这些好像已经死了的人重新能够让他活过来，活过来以后呢，就成为一个新的器皿，新的这个新的瓶子，然后呢，神就能够把他的生命能够倾倒下来，然后神在地上就能够做他的工作。所以我们如果想知道神在我们中间要复兴的工作是什么，那复兴的工作就是这个工作，就是要让我们能够成为一个新的瓶子，就是要让我们能够恢复与他的一个关系。如果我们没有与神有亲密的关系的话，我们身上的盐呢是没有味道的。我们不是没有盐，因为每一个信主的人身上都有神的生命，所以都是有盐的。但是那个盐呢是会失去味道的。但是盐如果失去味道就没有用了。我们都有这个经验，买了一罐盐，刚开始很咸，用到最后的时候就没有味道了，对吧？摆了久了那个盐就失味了。我们里面是有盐的，但是我们里面的盐还有味道吗？还咸吗？你知道我们在旧约的时候有一个人叫做那个以利，先知以利。这个以利啊，是一个祭司啊，他是一个祭司。他呢穿着那个祭司的袍，他做祭司的事。在所有的以色列人当中，他都知道他是祭司，但是他是一个失去味道的一个人，盐在他的身上已经完全没有味道。所以那个时候呢，圣经上说呢，神的言语稀少啊，神的言语，神不讲话了啊，没有，他也没有什么异象，没有漠视，这怎么可能？你是祭司，没有神的漠视也没有异象呢？因为他已经失去了他的盐，他身上的盐已经失去味道了。就今天不在乎我们外面是不是像祭司，或者我们讲话是不是像祭司，不是我们是不是做祭司所做的事，今天在乎的时候里面的盐还有没有味道。如果盐失味了，盐若失了味，只能叫他再咸呢，以后无用，不过丢在外面被人践踏了。所以今天我们需要来思考，是我身上的这个盐啊还有没有味道。如果没有味道的话呢，需要神来工作。所以神在那个时代呢，就必须要找另外一个器皿，因为以利没有办法了，以利已经没有办法，他的身上的盐就没有味道了，所以神就必须要找，就找到谁呢？找到一个 baby 啊，就是沙漠，沙漠是一个小 baby 啊，他才断奶啊，
当然那个时候断奶的年纪比较晚了，但他是一个刚断奶过的一个小孩。神只好去找他了。为什么？因为他是一个新的瓶子，他对神是有反应的。神在晚上叫他的名字，他马上就有反应。神说撒母耳，他就有反应，他好像是那个含羞草一样，神一说话他就有反应。但他不知道神在哪里，他就去找以利。然后呢，神又叫他第二次，撒母耳，他又有反应，他又起来了，又跑去找以利，弄了三次。虽然他不认识神是谁，他对神有反应的。然后呢，第三次啊，以利就说：“那下次你就跟说啊，这个仆人静听啊，我在这里。”就第四次的时候呢，他就开始跟神说话了。所以神在地上就找到了一个新的一个器皿，是他可以使用的。所以从那个时候开始，神就把盐放在这个撒母耳的身上，撒母耳就成为以色列的祭这个先知了。所以这又是一个图画，那个旧的器皿不能用了，这个盐失味了，所以神只好去找这么一个小孩子，就撒母耳。所以我们就从这一幅一幅的图画呢，就知道说今天神要的到底是什么。今天神要的其实它不只是外面的东西，神要的是一个新的一个器皿，这个器皿对他是有反应的。如果神对我们说话，我们是有回应的。今天我们读了圣经的话，我们是有回应的。要一个活的东西。那我们就要回到一个关键的问题了。那我怎么样能够变成一个活的呢？对不对？我怎么样变成一个活的呢？这个有一个，我们通常会有一个错误的观念啊。我们常常觉得一个人要成为一个好像合用的器皿的话呢，他需要做很多很多的事情，他需要有很多很多的努力。比如说我要读圣经要读得很多，我要读得很好，或者我要常常祷告，或者我要常常服侍。当我做这个做了很多很多以后呢，或许我就成为一个新的器皿。这是不对的，不是这样的。这个观念还是一个修炼的观念。今天神不要我们自我修炼，让我这个人变成一个活的，变成一个新品，不是这样的。好，那今天我怎么样能够从我现在那个光景变成一个新的光景，怎么样从一个旧品变成一个新品？很简单，就是奉献。那个路就是奉献。所以这个祭物被杀了以后呢，撒上盐就是一个新品。当保罗在大马色路上到底发生什么事情？保罗在大马路上突然发现他从前所做的都是错的，原来这个耶稣就是弥赛亚。但是他怎么样能够接受这个真理呢？他如果要接受这个真理，他要把他从前的缘全部都要丢弃。他在这个法利赛人中的地位他完全要丢弃。他在这个犹太社会的这个社会地位完全要丢弃。他在地上的所有的前途都要放弃。可以说他这一生啊，他所有的东西他都要丢弃，如果他承认耶稣是基督的话。所以保罗那天在大马路上发生什么事情？他在那一天他奉献了，他把从前的他认为都是好的事情他完全都丢弃了。这就是在大马色发生的事情。所以在大马色的时候，保罗就成为一个新的器皿。他没有修炼了，他没有花时间去做很多的事情，他是把自己奉献了。什么时候一个人把自己奉献给神，那个人就是一个新的器皿。所以保罗在那个时候呢，是因为他成为一个新的器皿，
然后呢，那个属天的启示呢，就开始引导他，他开始成为一个器皿，里面充满的都是生命，充满的都是盐的这样的一个器皿。但是他那个起点，那个起点是他的奉献。就今天在我们身上也是一样，今天如果说我们感觉到在生活里面呢，我们觉得我们里面不够新了，好像那个盐呢失去了味道，那怎么解决呢？要奉献。但是我奉献过了，如果曾经奉献过了，今天还是不行啊。奉献不是一次的，奉献是天天的。所以你说那个燔祭献一次就够了吗？不是的，燔祭每天要献两次，你知道吗？第一次是早上，要把燔祭羊羔烧，从早上一直烧到黄昏，烧成灰以后呢，摆上第二只，从黄昏就烧到第二天早上，然后再摆上一只，就烧到黄昏，然后再摆上一只，烧到早上，这就是献燔祭，24小时不间断的，这叫燔祭。今天我们学习把自己奉献给神，不是一次的，是天天的。你要怎么学习呢？你早上起来的时候，第一件事情要把自己奉献给神，说这一天呢、啊，这一天为神而活。也许我们说我这一年为神活不容易的哈，谁也说不定，我这一年都要为神而活，但是我今天为神而活容易一点吧？我今天为神而活，然后到晚上了。回想一下今天有没有什么事情没有为神而活的，在神面前悔改一下，晚上再把自己奉献给神，为神而活，就是这样的。如果我们能够天天的把自己交在神的面前，这个器皿就是新鲜的，就是活泼的，不见得是完全的啊，没有，不见得是完全的，但是一定是新鲜的，是活泼的，是可以庄严的。如果这个器皿是旧的，那个盐是没有办法下来的，装不了盐的。所以我们一定要是一个新的器皿，而这个新的器皿是经过奉献才产生出来的。所以我们仔细来读圣经的时候，它都是这是同样的一个真理，重复的出现。没有一个充满盐的人，就充满复活生命的这个人，他是没有奉献的人。没有一个人他可能是一个陈旧的器皿，他能够充满这个复活生命。我们必须知道，在今天这个时代，神在我们身上他要恢复的到底是什么。所以我们感谢神，已经2年半了，神是一步一步的带领我们要从这一个新冠的疫情要走出去的。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一定要知道神要复兴的是什么。所以今天的这首诗歌是选择非常好的，复兴神的工作。但是我们要知道神要复兴的是什么。神要复兴的是我们这个器皿，要是一个新鲜活泼的器皿，是一个跟神有交流的一个器皿，是一个对神的话语有反应的一个器皿。不管是我们读经也好，不管我们是交通也好，不管我们是祷告也好，我们知道神的心意以后，在我们里面我们会有反应的，而不是说这个我早就知道了，我反正也做不到，我就是这样，这个就不是神所要做的。所以我们必须要在这一个恢复的过程当中，知道神要恢复的是什么，好像我们众圣徒可以一起来祷告，来求神在我们个人的身上，在我们的聚会的当中，能够恢复这个神的器皿，让那个器皿被恢复起来。如果这个器皿被恢复起来以后，这个盐就会从天而降，而且不计其数。弟兄姊妹，不计其数，你要多少有多少的。这今天的问题不是盐啊，问题不在盐啊，问题在器皿，器皿没有预备好，所以这个盐就没有办法降下来。如果器皿预备好的话，这个盐是不计其数的。
所以但愿神激励我们众人哈，让我们知道神所要恢复的是什么，我们一起在主的面前来寻求他，接受他在我们身上的带领。我们祈祷。主，我们感谢，我们赞美你的恩典，是吧？你实在是恩待你的教会，带我们经过在过去两年多这样困难的这样的一个环境，所以今天你要帮我们一步一步的带领出来。主，我们也求你来感动我们，让我们清楚知道在这个恢复的过程当中，你所要恢复的到底是什么，是吧？你所要恢复的乃是一般圣徒能够成为一个合用的器皿，能够成为一个新鲜的器皿，能够成为一个对神有反应的器皿，好让你这个属天的生命、复活的生命可以厚厚的浇灌在这个器皿当中。所以我们求你恩待你自己的儿女和你自己的教会，让我们在这里可以常常来与主同在，与主交通，可以走在主的旨意上。我们谢谢你今天给我们的时间，祷告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